美國知名的資華派學者藍普頓在談到美中關係的現狀的時候，對美國之音記者發出了感嘆，說他們都不能夠在一個會將他們都殺死的病毒上面進行合作。2019年年底源於中國武漢並且蔓延到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單止沒有促使美國兩國攜手對付這場史無前例的國際公共的危機，雙方反而就病毒的來源以及對疫情的應對等的問題展開相互的攻擊。疫情已經導致了10多萬美國人死亡，近4000萬人失去了工作。在疫情問題導致美中關係惡化的同時，北京強推所謂港版國安法，使到雙邊關係更為緊張。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5月27日認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的兩日之後，特朗普總統在白宮回歸完針對中國作出多管齊下的重大政策宣示，下令美國行政當局開始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程序，包括取消香港的單獨關稅與旅行區的待遇，對直接或者間接參與侵蝕香港自治權的中國內地和香港官員實施制裁。他還宣布禁止和中國軍方有關係的中國公民持學生、學者簽證進入美國，並且對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加強審核，以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一些關注美中關係的人認為，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進入了一種自由落體的狀態。美國全國性的專欄作家、馬里蘭大學榮譽教授莫里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目前的情況比8964事件之後的美中關係還要差。在特朗普總統因為香港問題而做出一系列政策宣示之前，就是在台灣總統蔡英文5月20日宣誓連任的當日，也就是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以及其一切的走狗的520聲明50周年之際，白宮發表了美國對華戰略報告。這篇7000字的報告承認，自從79年建交之來，美國和中國的接觸和接納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但它的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和世界日益增多的聯繫並沒有像美國希望的這樣走向政治的自由化，並成為一個建設性的負責任的大國。中共反而選擇利用自由和開放的基於規則的秩序，並且試圖以有利於它的方式重塑國際體系，並且越來越多地利用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來到強迫其他國家聽從於它。報告又說，中共的做法損害了美國至關重要的利益，破壞了世界各國的主權和個人的尊嚴。為了應對北京的挑戰，基於對中共意圖和行動的清醒評估，對美國的諸多戰略優勢和不足的重新衡量，以及對雙邊摩擦的更大容忍，特朗普政府採取了和中國進行競爭的做法。前美國《洛杉磯時報》駐北京分社社長，目前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常駐學者孟哲毛早就預料到，中國的經濟繁榮不會導致它走向政治上的自由化。他在2006年出版的《中國幻想：為何資本主義不會比中國帶來民主》的專著裏面展述了美國對華政策是如何使到中國背離自由化並且進一步走向集權的，並且預言中國將會繼續是一個集權國家，而且它的成功將鼓勵其他集權政權抵制改變的壓力。對於特朗普政府目前終於認識到這一點，孟哲武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表示，他確實認為這種認識來到相當遲，他亦很高興美國的政策目前認識到他們早就應該認識到的一個現實。出版過多本專著的孟哲武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就說過，美國以往的對華政策是基於錯誤的假定，而且需要改變。目前再次發表這樣的報告是為了表明這種看法不單止代表國家安全部門的看法，而是整個美國政府的政策。在美國發表了全面調整對華政策的報告之後，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任國強在5月29日回應說，這份對華戰略報告充滿了冷戰思維和霸權的心態， 渲染所謂的中國威脅，完全是錯誤的假設、錯誤的判斷、錯誤的結論。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面警告美國，不要將中美兩國帶向新冷戰的邊緣。不過擔任過《洛杉磯時報》駐北京分社社長的孟哲武認為，美中兩國目前的情況根本沒辦法與美蘇當初進行冷戰時的情境相提並論。他說他腦海中的新冷戰的概念就是兩國在全球展開軍事競爭，他們並沒有做到這一步，而是在他們在這個之前並沒有見到的層面上面進行對抗。美國喬治城大學助理教授、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常駐學者梅惠林亦都認為，特朗普政府對華的戰略與壓制戰略並不是同一回事。他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基本上特朗普政府的看法就是，中國之所以能夠崛起，大部分是因為美國的支持，所以特朗普政府不再想為此提供方便，這些和壓制是不同的。基本上他們的看法就是，美國不應當再幫助中國，美國不應當教育中國的學生，美國不應當再給中國提供技術，美國不應當通過貿易給中國經濟作貢獻等等。他認為特朗普政府受到這樣的一種看法的推動，就是中國能夠崛起到目前的這種實力和顯著的地位，大部分是因為美國，而中國的行為展現出來的是忘恩負義，所以美國應當停止幫助中國。但是這位研究中國安全問題的專家亦都認為，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並不是他所說的競爭戰略，他說競爭的一部分是不應當幫助你的競爭對手，還有一部分就是找到你具有優勢的地方。在他看來，特朗普政府的一個真正的失誤是在於他過於聚焦雙邊的關係，而沒有通過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發展更好的關係來改善自己的處境。擔任過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的藍普頓亦都認為，競爭這個詞並不能夠準確地描述目前的美中關係。他說他認為競爭的說法只是對不斷增加的武裝衝突領域的隨槍的裝飾。確實很多人正在使用戰爭這個詞，他不想過分戲劇化，而且他們已經有足夠的問題，包括種族問題、健康問題以及經濟問題，所以他不想增加更多的誇張性的說法。但是他認為美中雙方都必須認真對待衝突的可能性，競爭是互相打臉的一種說法。這位在2015年提出美中關係進入臨界點的學者認為，描述美中關係的詞彙總是比實際的情況要弱一兩度，並沒有實現這樣具有威脅性。他又說，如果他試圖描述美中關係的話，他會說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是一種對立，並且試圖維護美國在國際體系的全面主導權，因此他們目前有的是一個他稱之為在戰略、教育、文化、外交和經濟領域的全面對立的政策。對美國的對華政策進行過深研究的並且發表了專著的孟哲武說，美國以往的對華政策代表的是兩種需求，一個是美國的商界，另外一個是美國的國家安全的需求。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和中國進行接觸，部分是受到美國平衡蘇聯的國家安全需求的推動，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對華政策就受到美國和中國進行貿易以及投資需求的推動。他又說如今這兩方面的情況都發生了改變，他說在過去五年這兩個服務的對象都反對和中國的舊關係，美國的商界發現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新的市場，而更多的是一個強大的經濟競爭，一直在竊取知識產權等，因此商界不再是與中國建立舊關係的支持者，同時好像五國大樓這樣的國安界亦都沒辦法不將中國視為軍事競爭的對手，所以他們轉移向與中國建立更為微妙的關係。他說還有一個因素是美國的高科技界對中國亦都越來越感到擔憂。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認為，導致美國的政策轉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亦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根本的層面，美中兩國是一個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的對手，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中国确实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一个飞速崛起的大国，而且确实随着他的崛起，他很可能使到美国失去了他在各个领域的领导的地位，而这些是美国在经历了100年的美国世纪之后已经习惯了的地址。艾利森教授又举例说，美国之前是全球每一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中国正是扮演这个角色，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已经取得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是全球的面罩和其他保护设备的供应者，而历史上美国是给处于困境的人提供物资的国家，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面部和声音识别的领域，中国和美国旗鼓相当，甚至有所超越，所以在各个领域随着中国实现中国梦，中国正是侵蚀美国的地位，而美国人正是慢慢地意识到这一点。在艾利森看来，导致美国政策转向的第二个层面的因素是中国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他说，随着中国变得更大更强，他正是变得更多地咄咄逼人，中国最近采取的收紧对香港绳索的举动，利用新冠疫情带来的注意力转移，并且以此为掩护追求自己的利益，寻求在南中国海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是最近在中印边界和印度发生冲突，扩张主权，宣称中国越来越积极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有能力这样做，因此中国的相对实力上升了，他的活动和强势态度亦都相对加强了。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任期内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长的艾利森教授说，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转向仲同美国的国内政治有关，就是在美国的大选年，特朗普政府决定将中国作为竞选的中心议题。美国托莱多大学荣退经济学教授张恩亦都认为，特朗普政策转向既有战略和国内的因素，亦都同中国自己的行为有关。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一个是对中国的战略的考量，一个是特朗普和他的团队为连任竞选宣传，在战略考量上面，中国这几年在政治和经济改革上面的倒退，这个是原来美国没有想到的。譬如说，特别在对外方面，外交对邻国和其他国家不断地有战狼外交的措施和声音发出，然后在对外宣传当中，他否认了美国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担任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经济办公厅主任的莫里希就认为，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是因为中国自身的行为引起的，包括对内采取高压的政策，对外采取对抗性的政策。他说，中国以各种方式采取对抗，经济除外，他想令到美国的生活尽可能的痛苦，在南中国海欺负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试图劝说他们建立小独裁政府和国家指导的经济，成为北韩的帮凶等等。中国在很长的时间以来一直蠢蠢欲动，想挑起对抗，他们都应该对特朗普总统只想将对抗局限在经济领域感到庆幸，因为如果他们有另外一位总统，结果会更为差。他在这里不是说拜登，在他看来，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转向和他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出现改变亦都有关。莫里希说，三年后他们认识到，你和这个人没办法谈判，他并不进行真诚的谈判。他们在一年多之前看到这一点，当他看到贸易协议的文本之后，他想违约了，跟着就行不通的。还有那些他们本应该看到的改革措施，他们在香港问题上面都看到，你没办法跟他谈判，他并不信守诺言，没办法信任他。在疫情的问题上面，他基本上向全世界讲大话，向世界上卫生组织施压，要他讲大话。不过中国政府和学者辩称，无论中国怎样做，美国都不会因为害怕中国崛起而采取压制的措施。中国的军事问题专家解放军少将金一南在央港一南军事论坛节目之中谈到美国的这份报告的时候说，美国1991年对台售武，1993年在公海拦截中国的银河号，1996年派航母干扰中国的台海演习， 到了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中美军机相撞，中美关系波折迭起，每一次都不是中国主动挑起的，每一次都是美国有意为之。他又认为中美关系恶化是因为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觉得中国没用了。他说美国这些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和中共政权的性质有没有关系呢？白宫对华战略报告里面特别提到中共对美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构成的挑战。蓬佩奥国务卿在报告发表当日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说，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被一个残暴的威权政权，一个共产党政权所统治。几十年来，他们曾经认为通过贸易、科学交流和外交的接触，令到中国以后发展中的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会令到这个政权变得更加似美国，但这些并没发生。冯佩奥接着说，他们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面对自由国家的敌对的程度，全世界正是看清这个事实。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者梅惠林并不认为美中关系的恶化和中共政权的性质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中国的利益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它的专制体系的本质来到界定的。他说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在很多的问题上面，无论是台湾或是南中国海，都会有同样的立场。他说他认为即使是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如果中国对它的利益做出不同的界定，而且采取不同的行为，美中两国还是可能做朋友的，只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情况不是这样。哈佛大学艾里森认为，随着中国实现习近平所讲的中国梦，它将会侵蚀美国的价值和利益，因此认识到中国是美国的一个严肃的对手是正确的起点。他亦都认同特朗普政府的讲法，就是他们比美国以往的政府对此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不过在他看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有一种态度，但并没有什么对付的方法或者战略。他说如果你表示在中国和美国相比变得日益强大的时候，那美国对不断发展的中国进行压制、限制或者制衡的战略是什么呢？原则上应该是令其他有份量的国家站在美国的这一边，但是特朗普政府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盟友的政策是将他们推开。在他看来，另外一个正常的战略就是利用国际组织组建一个志同道合的团体来到平衡中国，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就是退出国际组织，包括国际卫生组织，将这些机构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者梅惠林亦都认为，中国并不是完全不顾其他国家怎样去看待它，而是会耗费资金力图维护它的国际形象，因此建立一个支持联盟，能够更好地对抗中国。他说事实上，中国当它觉得自己被孤立的时候，往往被迫遵守国际准则和规范。问题是在于美国在组织其他国家和它之协调的问题上面做得不好，因此中国往往没有被孤立。他们有别的国家同意他们在一些问题上面的看法，或者因为害怕北京的报复而在一些问题上面不讲话，所以建立一个支持美国立场的联盟，不论是大议题或是小问题，需要是关注的焦点。一位安全问题专家说，这些包括帮助各国建立对中国的抵御的能力，以对抗中国的胁迫，同时也都包括在中国为这些国家提供好处的时候，为他们提供替代的方案。华为的案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专栏作家莫里希亦都认为，美国应当与中国进行对抗，但不能够单挑，而应该联合其他的盟友。他说美国需要将美国的盟友纳入来，而特朗普政府就不必要这样与他们的盟友进行对抗，譬如威胁对来自盟国的汽车加征关税，或者对西欧国家的钢铁产品征收关税，这样使到他在这方面成为一个赤手空拳的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者孟哲慕支持美国政府在贸易问题上面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但他也认为和盟友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比美国对中国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要有效得多。他又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加强而有力的人权的政策。 雖然特朗普政府傾向於採取單邊主義的行動，但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立法機構正是採取行動，共同應對他們所說的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對自由世界構成的挑戰。在六四事件31周年紀念日，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正式宣布成立，該聯盟包括英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挪威和瑞典8個創始國以及歐盟的議會。特朗普總統的助理、白宮貿易和製造業政策主任納瓦羅在接受福克斯商業電視頻道的主人盧多布斯採訪的時候，為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報告進行辯護。他說報告裡面有一些搖擺的詞，但是那些嘢好像釘一樣那麼堅硬，但是被視為是特朗普總統的鐵漢支持者多布斯就認為，特朗普政府的這個對華政略還不夠強硬，亦都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來減少美國在醫療、醫藥、設備等方面對中國的完全依賴。隨著美國總統大選的展開，以及兩位總統候選人為了避免和被對方批評對中國軟弱而爭相顯示對中國強硬，中國一些學者擔心美中關係即將進入所謂的至暗的時刻。在過去幾個星期，作為一個團體的一部分，和美中兩個不同層面的領導人進行了對話的南普頓認為，在美國的總統選舉結果出來之前，他們對美中關係要有現實的期待。南普頓說，在今後的6個月，他想任何的倡議都會失敗，因此雙方應該考慮的是不要製造更多的問題。換句話來說，如果美國能夠使到事情不繼續惡化，這樣將會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的報導。